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Hello, 下午好，今天是8月1号美股的复盘直播。那这波回调啊，真的算是及时雨啊，让很多人就是我们的话呢，虽然没我有一个账户是做空的，但是就是说但是主要的话呢，大部分的资金都还是就是说因为之前减过仓了嘛，所以也在等着，然后呢想很多人其实都已经卖飞了，所以就这一波也是比较，就是真的是多头和空头其实都希望这一波回调。大家有没有发现多头的话也已经有点涨得有点心慌了，然后甚至一路上也已经卖出了很多，所以他们也希望有个回踩。然后呢空头的话呢，真的是就空头为什么要回踩，大家我都不需要解释了。但是然后现在的话呢，这一波来了以后呢，我就希望就是大家没有就是按照规划，还是按照规划已经就是说开始 sell put。 今天比如说今天开盘了以后呢，我 就在那个群里面我在提醒嘛，就是现在就是点位的话怎么在哪里都要用什么看，然后呢可以开始提前 sell put。 然后根据自己的仓位嘛，就比如说如果你仓位已经就是说已经就基本上是就很就是低于30%或者20%那种多头仓位的话，那你现在直接可以去开始，就是说因为这个地方正好是 QE 的箱体了啊。但如果而且也是在日线120附近了，当然今天是跌破的，但是就已经就是相当于是已经到了这个criteria 了啊，所以就是你是可以那个直接进场的。但是就是说如果是仓位还已经之前是没有清仓，只不过就是说你想补点仓的话，你可以在现在在这个地方支撑的时候呢，你可以卖下个支撑的下个重支撑的 sell put。这样的话呢，万一起飞了，你虽然没有拿到这一波涨，你们是没有吃到就是这波额外的涨幅啊，但是就是说你还是可以收点房租，对吧？但就是如果没有起飞的话，它继续跌的话，你也不怕，因为本来你就还没有跌到你需要接股的那一个地方啊，所以这是一个大家可以考虑的一个策略。然后呢，今天事件方面的话呢，两个事情嘛，那主要就一个除了档案数据是一个，当然还有一个10点钟的话呢，它是有那个有些那个 inflation 的那个啊，稍等一下，这个倒是忘记给大家看了，当时在忙，然后当时都在那个语音说 sell put， 然后到对数据的话其实还算可以吧，也没有那么差。这个数据方面的话呢，今天上午的时候呢也是就是sentiment数据是比预期要低一点的，然后呢 one year inflation 是涨了一点了，然后 five year 的话倒下来了的，然后 ISM 真正的那些 manufacturing prices 还有 employment index 它是符合减息的一个剧本的啊，符合考虑要减息的剧本。然后呢今天除了这两个事情，还有一个就是川普就要挟就是说那个首先就是他就是美国呢是想给那个川普想给那个就是说俄罗斯一个最后通牒，然后呢俄罗斯的一个前 prime minister， 然后也是现在一个入职什么的，他们就也是一个大defense 还是什么的，他就说哎你就大国之间不能给这种就是说最后通牒，因为就这种就是 a step towards war。 然后呢川普就又觉得自己行了呀，然后他说什么就 I have ordered 2 nuclear submarines to be positioned in appropriate regions near Russia。 他想要让那个让他们就是说这个你得知道，就是说 your words have consequences， 这不就 free speech 吗？这 free speech 我说句话你还要来个核潜艇的，当然我应该是没有什么大事情的，当然这主要就是什么，就是说就不然的话这核潜艇你以为在干嘛呢啊，也在到处溜达呀，你以为他会没有工作的时候他上岸了吗啊，所以这个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实际上的意义的，因为我也不觉得就是他们会因为一个乌克兰而一个欧洲的一块一个那个后宫，然后已经被美国就是说用那个辱国条约已经就是说压榨干净之后的价值，就为了这一批一个 piece of shit 一个 piece of land， 他会那个要真的要把这个全球拉入核战，这个是不可能的，概率是很小的。然后呢美联储人事变动的话，这个的话呢怎么说呢，就是有利好情绪，但是呢不多啊。为什么？因为如果真的撑到26年的话，那也正好就是干嘛，就是说他也早就应该也已经就是说不考虑，就是应该也已经开始减息了，所以这个不是大问题。然后呢what's notable is that 那个川普的话他是有自己两个 prior appointments 嘛， Christopher Waller 和 Michelle Bowman， 这两个也是唯一的两个就是说觉得就是上次在上一个美联储的会议的时候觉得就是说可以减息的人。所以这次就干嘛呢，就是说当卡格尔在那个26年1月份那个就是说他就是辞职以后呢，就是川普又可以再拉一个他的亲信进来了。然后那当然是什么，那肯定是又要去 pro 那个 cut rate 嘛。然后一个可能 interview question 就是 do you believe we should cut rate， 然后呢 interview 然后他 interview 说 yes I do， 然后呢川普就说 you're hired 对吧， 然后呢，那个另外的话呢是除了这两个的话 ，Hamath 的话今天也是发了一些在上了电视呢说了一些事情，然后呢就是 job data was disappointing， 然后呢就是说他觉得就是expect to see inflation numbers take up， 但是整个来说他就是觉得就是说还是暂时没有那个 much more on the 就是 missing much more on the inflation side relative to job， 所以这样是 job mandate， 这就是就业行业的话呢就是是问题是有的，但是他觉得不多，然后呢那个更多问题还现在是在 inflation 上，所以他也是偏向就不减息的啊。然后呢 ，Boss 的话他也上电视了，他说了什么？就是 the bigger risk was on the inflation 嘛。所以他们for today still expects one cut this year 啊。然后呢，但是所以对 I'm not ready to increase projection。所以他们就是今天上电视那两个呢，都还是偏向就是说去相当于是上了电视去解释为什么他们觉得他们在上个星就七月份这个七月底的那个meeting上没有觉得就需要减息。然后呢其他特斯拉的话也有个小利空的什么，就是他要去付$329 million dollars in damages。然后但是这个的话不是代表说他的现在是有问题，而是说这是2019年的，那所以终于有一个他妈的2025年了，现在是我的个妈。然后呢川普的话他也是说什么那个 no power 的，今天川普还叫骂鲍威尔是个 moron， 那他也骂了，然后他还说什么 no better than the rigged job support， 然后他就觉得 Bell's revisions were total scam， today's job numbers were rigged to make me look bad， 然后呢，但是复盘今天怎么做的啊？今天带盘的时候呢，我们昨天晚上的时候我们写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是那个看目标是复盘直播的时候，我们说看目标是那个在626和就是那个日线级别20枚嘛，然后呢，也就是差不多大盘626和 QQ 560的地方，然后我当时也没有想到就它一下子可以到位，甚至跌破的，所以靠近那个地方的时候，多头会愿意逢低做多，但是就是因为什么，止损就在附近，然后但是就什么，今天开盘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之下，所以很尴尬，就是这边很多多头就走掉了，626这个地方一旦跌破就走掉了，然后 QQ 早就破了，大家 QQ 都没有撑到那个地方，就559的时候开盘的，然后呢。走势的话我们也说的就563.26之下就是下跌趋势，所以我原本想的是它可能走到 bearish， 然后呢再跌一跌，跌到那个563.26以后继续跌到560和626的时候可能就是有一些买盘会进来，但是没想到什么，今天开的就是把这个地方种植成都跌破了，然后呢所以今天怎么做的呢，首先一开盘的时候呢我们说你要想做多的话呢，你要想逢低做多的话呢，你要想做多的话呢，要么就用横，就只能用横置的线啊，用横置的线，就比如说 Q 大盘在那个这根线或者是在下一根线，但是左侧的话，我们也提醒，就是说你要做的话，你必须得看好一个移动止损的，啊，万一一下子跌破呢？因为那你的横置的线是唯一一个做多的逻辑，因为我们做多，我们入场逻辑有三种，一个呢是一分钟级别均线，一个呢是五分钟级别均线，还有一个呢就是横置的线。那你现在的话，只有就一分钟级别和五分钟级别都是空的，那所以你做如果只能用一个逻辑去做的话，那止损最好是比较那个就好一点的。然后我们也一直提醒，就是说什么时候可以做多呢？最好等它把一分钟级别二十枚终于站回去一次以后，你可以看到一个快速拉升到一分钟级别五十枚。这个信号什么时候出来的？在这个地方。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基本上前开盘十五分钟左右的时候，我也去卖了很多 put 嘛，我也去那个每个账户上去那个操作一遍，就边操作边在语音里面说我在卖 put。那我在卖，那准备抄底，然后呢也解释就是说应该怎么挑 strike price 也好，时间也时间没有解释，但怎么挑 strike price 也好。然后呢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它下来了以后当然我们也一直提醒，就是如果要做多的话呢，因为五分钟级别均线离得很远嘛，所以就是如果要做的话你就等一分钟级别站稳以后它很容易很快突突一波。然后这边然后反弹一波以后呢又压下来，但压下来以后呢当时我们就说这个地方的话呢是就是说蛮容易开始去那个来一个就是说破底翻的也有可能的，而且它这个地方 跌破然后反抽回踩的时候呢，当时我们就说这个地方一分钟级别开始走多了。然后呢我们就说的是一分钟级别走多的话，你把止损放在前低附近，然后呢然后把那个止损放在前低附近以后呢，你就可以先冲快速一波到一分钟级别五十枚，然后呢再是干嘛去冲上，然后再是把那个就有一个碗口嘛，把这个碗口 QQ 这个大盘这个碗口做出来以后呢QQ 要突破粗的线以后，你可以再看一波到哪呢，到下一根粗的线。然后呢所以到了以后呢又被压下来嘛，因为为什么要压下来，因为这边本来就有压力位，是之前画了一个粗的线，然后压下来以后呢我们又是在那个又说那个就你又是可以做空，因为它一旦跌破一分钟级别均线你又是可以走空了，做空了对吧，然后它跌下去，然后呢下来这个地方又走了一个 double bottom， 走了 double bottom 以后呢又是来一波什么，就是说它就这个地方又是冲上去一波，当时我当时应该说的是当时我们做多的时候是先是吃了一波到五分钟级别二十枚，然后后来我还说就是接下来可能还是很容易冲一波到 冲一波到那个粗的线附近，然后也是大盘的话再是到那个就是这个地方粗的线附近，这两边都到箱体附近，然后呢就当然这是我们在留那个下云前就说这带来最后一波，然后带好了以后呢，它后来但是就是说按照我们的同一个逻辑的话呢，确实就是你可以看到为什么这个地方又开始走空了，对吧？然后呢，而且五分钟级别压力位的话也是在50 MA 这个地方，所以一直会有，就越靠近这边做空的人盈亏比越好，因为他就知道就是说，哎，只要突破了，只要站回了大盘的那个速度性和 QQQ 的50 MA， 我就可以止损了呀。所以空头的那个在这边入场的话，它的止损就这么一点点，然后它的盈利的话可以干嘛？就是一旦五分钟级别20 MA 跌破，一分钟级别首先在这边已经缠绕了。那一分钟级别又跌破，五分钟级别又没有下面又没有别的支撑位了，那下一个干嘛？就是横着线嘛。所以就是说它多空的盈亏比是什么？就是说空头的盈亏比就是止损是放在这边附近，然后呢盈亏比在这边，那这基本上是1:2都还要多的一个盈亏比。那所以就是说干嘛？他们就吃了这一波，然后后来就跌到这边，然后反抽一下又跌破位，然后呢再试到这边就又在那等后来就然后在这边走了一个那个震荡啊什么，然后后来就卡着嘛。当时我们那个。对，我们后来在这边的时候也说的就是什么，就是说接下来下午的时候，它很容易干嘛？沿着五分钟级别均线走的时候，因为就均线离得远的时候啊，它是可以就是说有大波动的。但是均线开始都粘在一起，都缠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我们当时就提醒，就是说这一波吃好了以后，我们就也提醒，就是接下来可能大盘就卡着。然后当然它也没有那么卡，但它也是走一波大的。我刚刚下云，它就走了一波大，但就是说确实还是就是说容易干嘛？就是说走不到哪去，当然就是你顺着均线是可以做，但是就是它最后的话就是会粘着这个五分钟级别均线，然后最后的话它大盘也没有愿意在那个。包括也没有愿意在收盘前那个能想要突破这边，然后就反弹到五分钟级别均线，然后压下去，反弹到均线又压下去，然后就但这个的话走的好的地方在于什么？就是它有一个小的潜在底部，也导致什么？就是说你明天如周一的时候如果能高开一下的话，然后把这边50 MA 这个地方200 MA 小时级别200 MA 也站回去了，它是可以在这个地方再有一个就是555左右556到560这个地方可以再有空间震荡一下。然后大盘也在，就是有一个板，就是两个均线中间的一个震荡空间啊。当然，如果就是说周一的时候，它是小高开的，但是没有高开超过这边，甚至还小低开的话，你就是还是继续反弹的时候就是做空的，因为它整个均线呢还是压下去。然后呢，就可能接下来下一个点位就可能是真的是551附近嘛，因为它现在这个整个，如果我们看它日线级别走势啊，还是比较难看的嘛。啊，因为这个地方已经是直接来一个 engulfing bearish 了，然后现在就弹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说之前一个做的一个相当于是做的一个顶部，对吧？之前在这个地方震荡了一段时间，所以这个地方现在的话也有一个稍微有一个止跌，但是就是这边一旦破位的话，它其实还是很快速的能到下一个点位545左右的地方去，所以这个也要小心一点啊。不就是跟一分钟级别做的话，你起码不会那个扛亏损扛太多的。最多就是震荡行情，但是这种现在这个行情怎么可能震荡的，就怎么可能有那种很细的震荡啊，哪怕震荡也是就是顺着一分钟级别可以吃的一波小的又吃一波小的，就来回可以吃的啊，只不过就是五分钟级别的话可能是有点那个卡就当的要除非他又那个表情一下，就是把那个空间又拉开来。然后就没什么，这就是今天直播主要内容。那我们回答一下问题哦，对企稳看信号就是什么，先是五分钟级别25是能不能进差，然后再一个一个看。然后但是就是说因为但是哪怕就是企稳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就是说他如果五分钟企稳啊，他只是就是说他的一个使命啊，也只是把它带回到小时级别压力，所以千万不要觉得就是哎接下来小狼是不是有什么就是说就是神妙的指标可以带你就是说一下子就是说能抓到一个 V shape recovery， 不是的，哪怕是在那段时间就是说全网可能只有我在那边让大家去买做多，但是就是说当时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也是一步一步看的，对吧？我们是在我们是看到了一波反弹到这边啊，这个是当时是我们是那个说只要那个有缓冲，它就一下子可以反弹到五分钟级别日线级别20 MA，对吧？那次是一次，然后呢，再是什么？就是说稍微等一下，就比如说这是我们在4月6号的时候说的，那它是可以安抚一下的话，就可以去把就只要把前三个 Europe。亚洲的几个其他国家还有就是北美的他们安抚好的话就可以到日线级别20 MA，那就是4月6号的时候发的，那4月6号的时候然后在4月9号的时候就直接通到反弹到这边了，这是一个。但是我们在这边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没有觉得就是它是一下子可以那个就是通上去，而是什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视频是讲了一下盈亏比的嘛，在哪来着，盈亏比当时是做了一个视频说的是盈亏比在哪来着，我忘记了但是就是说这边这档图
啊，所以我们也是有一个空头剧本的，只不过就是我们不想去算命，更多的是我们说，哎，五七七之上的话，它的 risk and reward 就接下来就一下子五七七一旦突破，它就到哪六百，然后呢，一旦突破以后追进去做多的人，它的止损放到哪五七零点七七，所以你看这就是对比的话呢，就是它是有一个3.73的一个 risk and reward， 对吧？所以这是一个那个事情，所以就我们也是一步一步来的。对，包然后呢，后来就是一波拉升的，然后突破回踩，说当天早盘直播的时候就在让大家去做多的，因为这个地方盈亏比做多又是最好的。然后呢，现在的话它的市值反弹到一个那个之前的话的一个箱体吧，所以我们也是一步步看的。如果想让它再继续冲上去的话，至少我们也是先是能什么时候五峰级别走好，对吧？然后再是什么时候小市级别走好，那小市级别走好以后，我们才能继续回到之前那种 not of the mode。啊，所以在那之前都还是就是企稳的话，也是就是说要看你是什么样的一个 horizon 去看这个企稳，然后就没什么，这就今天直播主要内容了。那个中长线看法的话一直来说其实，然后呢每天也会写在分析里面，然后周末的时候可能会再补一个就是接下来一段时间就接下来几个一个月的一个就是说因素的一个概要吧，就是说接下来有什么会影响到中长线的。然后点位的话也已经在购物车栏目了，大家就是在群的朋友可以自己去看一下。然后对今天做的 VIX 日内的收益对都可以吧，啊，就如果做的不好的话，其实还是现在这种行情还是比较恐怖的。那如果就是想就追涨杀跌的话，或者是追涨杀跌，其实今天也还行，但是就怕什么，就是说扛单。其实做任何情况下都怕扛单，扛错就完了啊。好，那就这周今天直播主要内容，谢谢大家观看，大家记得帮我们赞点一下，然后呢我们就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周末点评，我是 Sunny。 今天是2025年8月1号星期五，又是新的一个月。长期跟踪我节目的观众就知道我是交易日都会更新节目，但是星期四有可能会给自己放个假，不过也不知道是什么诡异的原因，每逢周四总是大跌，这次的调整正好又是从周四开始。昨天按计划我出门去办了一个事儿，所以顾不上做视频，结果有一个网友指出阳光财经亏得底儿掉了，不敢出来露面了，这不是逼我展示公开账户吗？看看我是不是亏死了没有哈。我在 IBKR 的公开账户今天的净值是 15.99 万，今天盈利了57块，全靠一只 Reddit 补救。 Reddit 我是 IPO 之后就买，成本很低，尤其是在高位卖出了一部分，剩下的这些股数是全额利润持股，所以是完全忘记它的一种心态。今天 Reddit 因为财报大涨弥补了我其他股票的损失，但如果是看持有以来的浮动盈亏，那只有洛克马丁是亏的，其他早期买的个股都是盈利的。债券基金 TLT 亏了1100，这支20年以上的债券基金在目前货币政策下基本见底，但是要反弹也不容易。像谷歌这170股持有时间都有2年多了，持股时间长，盈利开始丰厚，就算有大的波动也是利润在变多变少而已，所以持股就越发的淡定，这是短线交易的人所无法体会的。不过我的其他没有公开的账户在操作上面更为激进，最近几天还是损失了几万，但也亏不死。现在的关键是未来一段时间会不会亏更多，这才是大家更关注的。大盘在本周四和周五迎来了当头两个阴线，两天可以合并成一个大阴线，跌穿了5日线、10日线、20日线、30日线也击穿，中短期均线失守，说明大盘从慢牛上涨格局转为震荡调整行情。今天还出现了跳空缺口，向下跳空说明空头开盘就发力，阴线实体说明全天空头占优，多头略有抵抗，但是连破多条均线，趋势转弱，暂时不再认为大盘会在短期内再创新高。目前的高点标普6427点将构成短线压力位。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下跌472点，跌幅 2.24%， 超过 2% 的下跌可以算是大跌了。合并星期四和星期五两个阴线，多条均线破位，但纳指好在一条啊，就是在30日线上支撑，向下跳空缺口有可能会回补，但如果不回补要小心今天的缺口变成一个下跌的启动缺口，如果是一个启动缺口啊，那么就不轻易回补，大盘还将继续下跌，两天下来行情转为看淡，短期内难以再创新高。大盘指数震荡时，消息面成为大盘方向的主要推手，主要线索是关税和利率，而7个科技巨头6个已经出财报，只剩英伟达断后，所以财报的大盘影响转弱了。 但后续的中小盘股出财报时，暴雷的机会就多了，所以财报风险将更集中到个股的风险上。今天公布了一个非农报告，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五是美国劳动力市场最重要数据的非农新增就业数据发布的时间。七月份，美国就业增长放缓，还向下暴力修正之前的数据，修正完，连续三个月劳动力市场降温。七月份非农增加 7.3 万，五月和六月的就业数据被下调了26万个，导致这两个月的非农数据跌到了疫情以来最差的水平。本周的职位空缺数据显示，美国人失业后再就业更难，而修正后的非农数据不佳，失业率为 4.2%。这次的就业数据有一个劳动参与率是 62.2%， 也是三年来最低水平。劳动力的需求下降速度比劳动力供应更快，所以劳动力市场并不稳，美联储今年降息的概率提高了。今天国债收益率下降，国债上涨，不过美国的宏观数据老是事后修正，对金融市场甚至对美联储都是一种误导。川普今天下令解雇劳工统计局局长，说他是操纵就业数据。我觉得有两个数据是不能这样改来改去的，一个是 PCE 物价指数，另一个就是这个非农就业数据，直接决定美联储要不要加息降息，尤其是在这个鲍威尔的手上，他天天就是读数据读数据，给他一个数据，他以为经济非常好，开完议息会议再把数据给改了。在错误数据指导下，本周的美联储议息会议以9票赞成2票反对通过了利率不变的决定。鲍威尔在会后记者会上更是表达了较为鹰派的言论，表示还没有做好在九月份降息的准备。会后讲话没有给市场降息的预期，在他讲话时就开始跳水，股市的调整压力延续到了本周四和周五。两票反对来自沃勒和鲍曼，今天这两位官员解释了反对 FOMC 决议的理由。在看到数据被大幅修正后，沃勒和鲍曼表示，在劳动力市场降温的情况下等待政策放松是一个错误，他们希望将利率下调25个基点，维持利率不变将给经济带来风险。沃勒认为政策落后于形势，关键是关税对通胀的影响很小，并且还将持续下去，关税影响是一次性的影响。但是这两位官员也不支持像川普说的那样大幅降息300个基点，而是要渐进式的降息150个基点。非农数据和官员讲话提高了今年降息的预期，贝莱德则预测9月份将降息50个基点。劳动力市场显著降温这一个情况啊，如果是发生在星期三以前，我估计鲍威尔就不会那么鹰派了，毕竟数据说话嘛，就业状况决定了利率有放松的空间。本周不降息之后，川普骂得更难听了，说鲍威尔是个顽固的白痴。本周钱亏了不少，骂人的词汇多学到了一个。Moron 是一个愚蠢的人，在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中用来表示轻度智力障碍。今天股市下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8月1号了，关税又上涨了，川普签署了行政令，开启新一轮加关税，没有列入行政令的国家面临 10% 的关税，欧盟的关税低于 15% 的加到 15%， 高于 15% 的商品不再加，对转口贸易罚款，惩罚性关税加到 40%。川普还将加拿大的关税提高到 35%， 这导致了多伦多证券交易所股票的下跌。对墨西哥好一点，延长休战期90天，保持 25% 的关税不变。美国新的对等关税税率预计将对全球经济造成拖累，世界其他地区因关税而经济放缓的话，会有更多的央行开始考虑降息。消息面以利空为主，但也有一个利好，美联储将就巴塞尔协议宽松版本进行讨论，以减轻大银行的负担。这个是一项由美联储监管副主席鲍曼主导的减轻大银行资本要求的新规。巴塞尔协议三要求银行执行资本充足率要求，控制杠杆，提高流动性。放大银行的杠杆可以让银行在一定的资本金约束下做更大的业务，有利于提高银行的盈利能力，但相应的金融风险也会提高。那川普执政三个法宝，关税、减税、放松监管，那么放松对大银行的杠杆指标应该视为是利好。知名的对冲基金创始人达里奥宣布退休，达里奥是桥水基金的创始人，基金规模921亿美元，是全球最大的一支对冲基金。桥水基金回购了达里奥持有的最后剩余股票，一代名将将退出江湖。达里奥于1975年在纽约一间两居室公寓里创办了桥水基金，高峰时管理资产超过1500亿，他还写了好几本书， 多年入选福布斯亿万富豪榜，长期被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对冲基金经理。本周四大科技股出了财报，昨天对股价影响较大的苹果和亚马逊财报各有涨跌。苹果的财报超过预期，三季度营收 940.4 亿，创这几年来最高，同比增长 10%， 净利润 234.3 亿，每股收益 1.57 美元，高于预期。但是苹果的股价在业绩还不错的情况下，只是小幅冲高就掉头大跌，今天收跌 2.5%， 股价有一种积重难返的感觉，日线图形态压力大。而本周业绩非常好的微软和 Meta 在业绩刺激下大涨后也连跌了两天，亚马逊则因为财报大跌 8.27%， 收入超预期，每股收益也是超预期的。 AWS 云业务表现平庸，亚马逊放量大跌和财报的表现不太相符，本来不应该跌这么多。那么在巨头形态转弱的情况下，大盘开始回调也就不难理解。那么形态上看，苹果形态不好，微软、 Meta 和亚马逊形态还是有机会扭转的。本周五有两个个股涨幅值得一提，一只是热门 IPO 的 Figma， 另一只是 Reddit。 Figma 上市两天，头一天大涨 250%， 今天上涨 5.63%， 换手率指标火爆，高达 150%。 新股的博弈往往没有办法用合理的估值来判断，主要是短线热度和投机风气在推动，只要换手率仍然很高，尤其是超过 100%， 就还有继续上涨的概率。 Figma 这只股有 AI 概念，用户多人同时在线编辑设计，又有 AI 的助力，用户续费率超过 100%。 两年前 Adobe 曾经以200亿的对价准备收购 Figma， 但监管不同意。目前 Figma 的市值已经达到接近600亿，是当时 Adobe 要价的3倍。考虑到 AI 概念对股价的加持比当时收购更大，上市后流动性远远好过于一家股东独有， Figma 理应超过200亿，有一定的溢价。木头姐迅速买入，也给这只股增加了一些看点。长期价格怎么样还很难说，短期因为市场热度和情绪推动，仍然有可能继续上涨。今天币圈有两个输家，一个是 Coinbase， 出了财报之后大跌，然后城门失火殃及了 CircleCRCL 也大跌了。Coinbase 在二季度盈利从去年的3613万暴增到今年二季度的14.3亿，但是绝大部分是 Circle 投资收益所贡献，而且还是未实现的投资收益。即使如此，盈利数据还是可以的，股票大跌 16.7%， 主要原因是交易收入低于预期，天才法案被认为对 Coin 不是正面而是负面影响，增加了潜在的竞争。 Circle 也一起挂了，大跌了 8.4%。天才法案原来被认为是对他有利，但是现在大家越来越觉得天才法案其实是增加了竞争对手呀。加上市场的热度转移，热点转到了 Figma， 那这边的 Circle 就淡一些了，换手率 14.15%， 不算高但是也不低，不排除主力重新发力，梅开二度。下周关键财报有8月4号的 PLTR， 8月5号的 AMD SMCI， 8月7号的李来，还有像麦当劳等不少公司将在下周发布财报，这些都将是局部影响和个股的影响。好，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